我想我是老朋友了。啊，这里一些人我非常熟悉，原来我们就是会友，什么王勇、彭大勇啊、钱林鑫他们呐、啊，啊，还有我的国内的同事啊，都在这个教会里面。那更不用提了，那黄文超牧师，我跟黄文超牧师在一起有12年之久，啊，所以好多东西我是跟他学的，他是我的老师，啊，我现在呢，是在主恩国语播道会，主恩国语播道会，这是在多伦多唯一的一家国语的教会，播道会的唯一的一家国语教会，我在那里牧会，啊，不大。大概成人就50人，孩子们，不到30人，是这样一个教会，非常高兴啊，我们又一次来相见啊，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主，你又呼召我们来敬拜，来侍奉你。主，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要在地上要宣扬主你的美德，主，我们要纪念主你的恩典。主，我们也要在你的面前来领受你对我们的话语，求你今天借着仆人的口来对我们来讲话，让仆人在台前的时候是因着神的能力、神的权柄来讲话，如同神在讲话。主，你借着仆人的口也能够使我们众人饥渴慕义的心能够得到满足，你亲自对我们讲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要讲呢是耶和华尼西啊，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啊。打仗呢，旌旗如果立起来呢，就意味着这场战争是胜利的啊。那这个旗如果倒下呢，那你就战败了啊。那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旷野在流浪40年当中呢，他们遇到的第一场战争呢就是和亚玛利人打仗。那这是他们遇见的第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呢是以以色列人得胜做结束的。那么摩西呢带领以色列人打了这场胜仗之后呢，他就说呢，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得胜的旌旗。弟兄姐妹，我们呢在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离开了这种罪恶的世界啊，神呼召我们，呼召我们出来，就相当于呢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但是出了埃及之后呢，我们要有个信心的这个历程，就是旷野之路啊，走个路。那我们这个路上呢，也一定也会遇到一些战争的，遇到亚玛利人式的这样一个战争。在这场战争当中呢，如果要得胜的话呢，那我们靠的呢，也得是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啊，靠着耶和华来得胜。我们就看看这一场战争呢。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得胜的呢？那怎么打胜这场战争呢？当时的背景呢，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遇到这场战争呢？之前发生了很多事情，就在这段经文之前，他们在利非丁这个地方，他们对神产生了怀疑，对神失去了信心。他们怀疑说，难道神真的在我们这边吗？因为他们那时候呢没有水了，没有水喝，他们就开始抱怨上了。在这样一种抱怨背景下，在他们对神这种怀疑这种背景之下，发生了这一场战争。在这个时候敌人就出现了，亚玛利人出现了。亚玛利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原本是跟以色列人呢，他们应该是堂兄弟，是亲兄弟之间的。因为呢，本来亚玛利人呢就是以扫的后代，以东人，以扫的后代。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代， 那么以色列人呢，那就是雅各嘛，雅各和以扫呢是孪生的兄弟，是这样一种背景。本来呢没有亚玛利人什么事情，因为呢他们走的路，他们不是和亚玛利人的争，他们只是路过。但是亚玛利人呢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策略呢，就是在以色列人远弱的时候，那些有落后的，那些是落后的，退在后边的，他们专门攻击那些远弱的，那些弱小的啊，在后边呢掉队的，他们来攻击。而且呢是圣经说呢，他们是埋伏着攻击，是伏击呀，打埋伏的攻击，所以防不胜防。那么耶和华就发了一个命令，他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直到什么呢，把他们的名号从天下都给除掉了。那意思就是说呢，将来呀、啊、你连听都听不到了，把他们那个记忆都给抹掉了、啊、是这样的一种。那以色列人 是跟这样的一个敌人来打仗，这场战争打仗呢是有几个因素的才胜利的。那我们也知道，实际上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也在经历着战争。弟兄姐妹，我们经历什么战争呢？我们经历一场战争，是看不见的一场战争。那其中一个看不见的，我们想到是一场属灵的一场征战吧。弟兄们，是这样的吧？我们从此以后，我们圣经说我们不是在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空中执政的掌权的那些属恶这些黑暗势力的这些撒旦的势力来征战啊。圣经也说，那么我们还有战争什么呢？我们还有一场战争非着跟着亚玛利是非常相近的，就是我们的新的人，我们新的人，就我们信耶稣之后呢，新的人和旧的人的一场战争，这非常像这个亚玛利人战争啊。这是我介绍一下背景。那这样一场战争得胜的方法是怎样的呢？我们看到呢，这场战争他们分工特别好，搭配的特别好。那首先呢，摩西呢就吩咐让约书亚他手下的大将约书亚带领百姓，从他们当中呢要挑选出人来，然后拿着刀拿着枪和在山下和他们去征战。这场战争其实很多人参与啊，有后方的，有前方的，有山下的，还有山上的。山上的是谁呢？山上呢有三个老人家，年岁都不小了，最小的是80岁。然后呢那是摩西，摩西说呢，我要站在山顶上啊，我要举起神的杖，我要为你们举起神的杖来祷告。那么还有两个老人家，这两个比他还老，一个是亚伦，亚伦呢是他的哥哥，那83岁。再有一个叫户尔，户尔呢在圣经当中记载的不多，但是呢根据以色列人他们的传统呢，户尔可能是摩西的姐夫，米利安的先生啊，所以他年岁比他还应该还老。三个80岁以上的老人家，这场战争呢是由很多人集合起来搭配起来打胜的。那么这场战争的胜利离不开这些人的分工啊。所以如果这么看呢，这场战争整体的胜利呢更像一个教会的一个征战。弟兄姐妹，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呢，这是一个团队啊，它更像一个呼召出来，那是一个教会，一个教会一个形象。那么一个教会，我们知道我们也在进行一场战争，那这场属灵的征战，一个教会如果得胜，能够把人从黑暗势力当中能够拯救回来，能够把福音能够传出去，那这是一场征战。但这场征战呢也需要什么？真的需要这人在前方啊具体的做事情，体现在什么方面呢？那你真的实实在在的去要传福音，你实实在在的要去摆桌子摆椅子， 那也实在的需要有人在讲道在做事情啊，这个离不开的。那实实在在有人需要做一些非常非常具体的眼睛看得见的这些事情，那这是必须的，一定要有的。这些呢促成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一定要前方人拿刀拿枪去作战，所以分工教会一定会有的。约书亚他年轻有力量，那他就适合征战。那么挑选出来的百姓呢，那都算是勇士了。虽然以色列人呢出来时候有60万以上的男丁，就可以拿刀拿枪的20岁以上的，那但其中呢，因为他们多数他们都是奴隶啊，他们原本都是奴隶啊，本来是不会打仗的啊，而且圣经也说了，他们原来连铁器什么都没有的，是这样一层。那他们怎么打胜呢？约书亚要挑人，把人挑出来，说选一些人，特别做前面的事工，冲锋陷阵的，拿刀拿枪具体做的；有一些人呢，应该做后方的。这些肢体的搭配是这样战争胜利的一个关键之一啊，这很重要。所以教会呢分工，人分工啊，这是必须的，因为没有人能够做所有的事情，一定要分工啊。我知道我们的教会有执事，有长老啊，有牧者，有教师啊，但是也有关顾的、探访的，也有默默无闻的，你根本看不见他这在前台的，在后边坐的，都非常的重要。这个肢体的搭配，那是造成教会征战得胜的关键之一。那但这个还不够，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场战争的胜利呢，不仅仅说是靠拿刀拿枪在前线冲锋陷阵，靠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原来呢，这场战争真正的关键呢在哪里呢？在摩西那里。圣经说呢，摩西举着杖，他举着杖站在山顶上，他举着杖呢，他如果这个杖举起来了，以色列人呢就往前冲，而且就得胜。如果这个牧羊人这个杖呢如果他落下来了，这场仗就是我们亚玛连哗又冲回来了，以色列人就战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根据圣经来看呢，摩西是后来发现这个规律的，亚伦和户尔也发现这件事情了。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呢，毕竟摩西已经80岁了，那个举那个杖啊，牧羊人那个杖，如果看到你相关的电影，你发现那个杖也不是很轻的一个，对吗？也是很长的一根杖。你想从早晨杀到晚上，一个老人家站在山顶，山上还应该还有风吧？啊，如果出来的时候是3月底4月份的时候，可能很热吧？老人家一直举这个杖，他总有疲倦的时候吧？那他一放下来，他歇一歇，哎，注意下边为什么以色列就退了呢？他们是反复几次之后，他发现这个规律，别人都发现了，原来这个杖呢一直要举起来。弟兄姐妹，这个杖意味着什么呢？摩西手中这根杖意味着什么呢？请问这根杖呢，它代表着神的权柄，是吗？神授予摩西的权柄，你要拿着这个杖，那就代表我了。这个杖呢，代表神授予摩西的权柄。那这根杖呢，还代表什么呢？代表着能力，神的能力。这根杖呢，只要摩西往天上一举，天上就下出那个冰雹来，对吗？降那个石灾的时候，岂不是摩西举杖吗？现在一举杖，又打雷，又下那个连火带冰雹全下来。 这根杖呢，曾经呢让红海分开，他们遇见红海了，过不去了。摩西举着杖，一夜大东风一吹，这个红海就分开了，以色列人走干地过去了。所以这个杖呢，也代表着神的能力啊。他要举起来呢，意味着什么呢？神的能力就临到了，靠着神的能力来打这个仗。那用今天来说呢，耶和华尼西举起这个杖呢，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祷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可能举起摩西这个杖，我们再也没有这个杖了。但是什么呢？这意味着什么？怎么样向神支取能力呢？靠着我们的祷告。原来这场战争的得胜呢，是靠着神的能力的，通过我们的祷告支取上面的能力，是靠着神的。原来呢，其实真征战的得胜呢，真不在乎兵多和兵少，在乎什么呢？在乎耶和华。啊，当大卫和哥利亚他们打仗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吗？是吧？他只是拿了一个弹弓吧，牧羊人用的那个甩石的那个弹弓。那么哥利亚呢，是巨人，3米高的，9英尺的以上的，那3米高的巨人，那他只是一个少年人，啊，牧羊童，他们对垒呢，原根本不相称的。但是呢，大卫王说这样的话，人得胜呢，不是靠枪的，乃是靠着耶和华的名，靠神的名来得胜。所以征战呢，得胜呢，在乎神的能力。征战的关键，其实呢，从摩西举杖的事情来看呢，不在乎看得见的这场征战，你看得见的打，往前冲锋陷阵，在乎什么呢？看不见的征战。那原来呢，这场战争同时是有两场战争在进行，一场呢就是看得见的战争，但是呢那看不见战争呢决定看得见的战争，那场祷告那种属灵的战争呢决定看得见的那种战争。摩西的祷告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靠着他的祷告向神支取这个能力呢，他如果支取神能力，他的祷告跟上了，那他的信心的信靠跟上了，那么下边的胜利就决定了。那对我们来说呢，也同样一个情景，我们好多的事情，我发现为什么我们屡屡的失败呢？很多事情，弟兄姐妹，背后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看不见，我们却用属血气的方法，用我们的话语，用我们的行动去感化，去这固然是很重要的，这是一定要做的。那就相当于约书亚拿刀拿枪，具体是做事情，但是这不是关键，关键在哪里？我们靠没靠神的能力去做事情？那传福音有没有果效？能不能把人的心能够归回？请问弟兄姐妹，这靠的是我们的言语吗？不是吧？圣经明明这样说了，真正能够使人能够成长的是神呐，能够改变人的心的是神的能力，不在乎人。那我们真能够把人从敌人的阵线能够夺回来吗？原本他不信耶稣，现在能够把他带回来能信耶稣吗？请问是你能做得到的吗？这个背后是有属灵的征战，因为呢他原本是属于魔鬼的阵营的，属于黑暗权势下的，你要把它夺回呢，是两个势力在征战，一个是光明的势力，属神的，一个是属黑暗的，这两个势力在征战，这是一种有属灵的征战在后边。如果我们的祷告跟不上的话呢，那我们就会失败。 啊，所以一定有祷告来跟上，因为是场属灵的征战。那再跟大家讲，那我们其实我们自己时时刻刻在经历着亚玛力人的征战。那怎么讲呢？我们的肉体啊，我们的肉体呢，都在什么时候呢？我们跌倒呢，在我们肉体软弱的时候啊。亚玛力人呢，如果用他意代表什么敌人呢？相当于我们原来肉体的敌人，那就是我们从亚当夏娃传下来的那个罪的本性，那个旧我。那每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他就会来攻击我们，胜过我们，要我们去犯罪，去跌倒啊。因为呢，当人一软弱，亚玛力人就攻击，这很像我们自己的光景。那每当我们对神产生怀疑，当我们认为神不与我们同在了，不理睬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肉体就要得胜了啊，亚玛力人来攻击。我们时常也在经历着这样一场征战，撒旦世界，我们原本的自己，那就是我们的敌人。那我们经历一场，实际上一场每天经历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不仅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孩子，我们也要意识到，比如说啊，我们把孩子放出去啊，我们走出家门之后，那在学校里，在外边，他们也在经历上战争，一直看不见的硝烟的这场征战。因为呢，撒旦的势力想要得到我们的后代，好东西在传输，在灌输着他们。举例来说，在学校里面，他们学的是什么呢？是进化论，进化论啊。然后好多这种属世的那种观念在冲击着他们啊，所以孩子不知不觉呢就要改变。那到什么时候比较明显呢？就是在 teenager 的时候，青少年的反叛期，对吗？啊，它是我们家的短板，那个桶嘛，最短的地方。我相信每家，凡为作为家庭的有这种体验。什么家庭受到攻击呢？什么家庭受到攻击呢？啊，就是你们家有弱点的时候。啊，弱点往往体现在什么上面？就是你们家那个生命，属灵生命最弱小的那一个。那往往是出现在孩子的身上。一个家庭要被破坏呢，首先攻击的差不多是你的孩子啊。如果放出去，我想很多家庭有这样的一个体验。那孩子有几年呢？很多孩子，包括基督徒家庭的很多孩子，有可能有两年或三年甚至几年，很长久那种反叛期啊。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祷告的重要性了。弟兄姐妹，有这样体验没有？你发现呢，你和他讲，你讲很多很多的道理，他可能是也听了，但是就是不给你做。他要做的事情呢，和你说的正好相反，然后这种事情要反反复复的出现啊。因为这事情也发生在我的身上。今年我的孩子上大学啊，我们家老大啊，想来想去，真的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我当年他来的时候只有不到两岁，现在今年要上大学了。我就想到，我从我孩子身上，我就特别一种体验，原来呢，这场征战呢，属灵征战，真的靠祷告，其他的靠不住啊。因为我的孩子也有两年左右的反叛期，说话你说东，他说好像好，然后往西，他一定往西的。啊，你说不让他，你让他几点钟你要回家啊？他说答应了，然后偏偏给你晚晚的回来，然后你还要出去找，啊，和那些我认为不是很好的朋友在一起，啊，怎么办呢？我们夫妻俩苦口婆心的，尤其我师母，所以劝，哎呀，后来几乎就感觉真的束手无策。然后到什么情景呢？ 到后来教会的弟兄姐妹又说，你是做牧师的，你不好好管好你自己的家，你怎能管好教会呢？虽然没这么明说，就说你看你的孩子什么样的，你看你学习不学别人家的。我的满脸的羞愧啊，弟兄姐妹，我有个地方我真想钻进去，所以我只能哑口无言，满面羞愧，我就想这个事情真的不能再进行下去了。有一天呢，我就为这事情愁烦的时候，我就想到一句话，圣经的，我说我这么劝来劝去，其实呢，我是忘了一件事情，我没有求靠耶和华神呢，我没有信靠神的能力，我没有举起这根杖，我是拿刀拿枪举起来做啊，想把他拉回，这个没用的。这固然重要，说这是一定有必要的，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我没有做，我没有为他付上祷告的代价。原来呢，有几年时间呢，我这忙在教会里面，我对孩子祷告实在是亏欠啊，以为呢把带到教会来了，这来听到了，我就上主日学了，我就可以交差了，忽略这方面，我觉得我亏欠孩子了，我要把他补上。所以从那开始，我要为孩子祷告，为我们家老大祷告，为我们家老二老三祷告，带他们读圣经，睡觉之前祷告，这些等等等啊，我就开始，我跟夫妻我们俩就商好，现在开始认真的为他们祷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孩子就变了，这孩子就真的就变了。那神有他的方法，因为我就想到神改变人呢很容易呀。神怎么做？神做事情呢用最根本的方法，神做事情是怎么样？改变你的心。神有这个能力，神能够改变人的心，人做不到，神能做到啊！我悟出这个道理，看圣经也悟出这个，有悟性，要读懂圣经，原来能改变人心的是神的能力。神什么不能呢？在神凡事都能，你只要借着神的能力，靠着神，这就能做得到。祷告就有能力，祷告带来改变，祷告那么你就能够得胜。所以弟兄姐妹，你遇到什么这种事情困难，遇到什么挑战，这种就是攻击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呀？当然具体要做具体事情了，不说那个不做不重要，那也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要学会祷告，向神祷告。那之所以我们的家庭没被建立起来，是因为我们做家长的忽略了祷告，我们做属灵带领者的，尤其是丈夫，忽略祷告，我们做母亲的忽略了对儿女祷告，我们对自己家庭没有守住，忘记用祷告来守住了。祷告是至关重要的，是决定成败的。那一个教会呢，同样对家庭是这样的。那我说我的女儿，她的改变呢，就我们不那样苦口婆心来讲了，我们就祷告。其实我真的忘了有多长时间，真的也不是很长时间。那么我的女儿呢，就开始自己用功学习了，开始用功了啊，然后呢就是作息是各方面都很规律。那我们原来呢想让她，因为她叫牧师的女儿应该是早点受洗吧，她就偏偏的对这不感兴趣啊，我们心里着急也没办法，不能这个不能那个正正推呀、啊，我们是祷告。哎，他就经历一些事情，他自己想要受洗啊，所以就这改变，我们发现这改变就很奇妙的改变。然后学习越来越努力，越来越努力，他的成绩是什么样？是越来越好那种，是这学期比上学期还好。啊，下学期比上还好，是这样的，越来越好，成绩越来越高，这种形式的。所以今年上大学呢，所以儿女是父母亲的荣耀嘛，也是这，所以他要报考学校，他都考上了。 所以我们很高兴，说啊，高兴什么呢？我们得到一个女儿，就是最关键的时候我们守住了，为她祷告托住了。弟兄姐妹，你家里是不是有些征战？你也意识到其实这是一场黑暗的势力在夺取你的家里这个阵营，破坏你的家庭，你要怎么做呢？可能你的孩子可能也这样的，怎么做？不要妄为祷告，祷告至关重要。如果你的婚姻出现问题，弟兄姐妹，这也不是简单的，就是好像这个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背后有撒旦的作为，要破坏你的婚姻，破坏婚姻呢，整个全破坏了。这个也需要你祷告的托住。那还有很多事情你遇到了，怎么做？也需要祷告。教会呢，做事情呢，难道就在前就这服侍，这就是教会吗？不是的，教会最根本的能得胜与否，能够在这个社区成为光和盐，把人领向耶稣基督，那真正的教会能够复兴，靠的是什么呢？也靠的是祷告，不可忘记祷告。所以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决定胜负的。你多祷告就多有能力，你少祷告就少有能力，你不祷告呢就没能力，你所说的那些话呢不会产生根本的果效。圣经说呢，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那摩西一个人祷告可以决定整个战场的。教会当中如果有几个老的弟兄老的姐妹，他虽然不能在前台呢去扫地去搬着桌子椅子，但是他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关键。不要小看了那几位老弟兄老姐妹，他们背后祷告托住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在我们这个教会不要忘记祷告。那你什么都做不了，你可以做一件事情还非常关键，你可以祷告。你不用到山上去祷告，你可以在你的内室去祷告，你可以在你的地下室去祷告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服事啊。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那这是得胜的来源啊。除了摩西在山上这种举着杖，那向神治愈能力，它对我们来说意味着祷告。除了约书亚拿刀拿枪在下面去打，实实在在去打，那这场征战得胜呢，还有一个关键因素，这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扶持，不能够忽略亚伦和户尔来扶持摩西啊，这也是得胜的关键之一。摩西呢，固然他想支取神的能力，想举着这个杖啊，想靠神能力，但是他也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发现呢，他就可能是有经常软弱的时候，他想靠毅力一直举，但是发现他举不起来，这时候需要有人来扶持了。亚伦和户尔两个老人家，圣经说呢，他看到他这种光景，亚伦摩西这样的呢，又是这么关键，他们怎么做怎么帮他呢？他们拿了一块石头放在摩西的后边，跟他坐在上面。这个算是扶持呢，这是扶持，让他减少他的疲劳。以前可能是站着，现在这关键不在乎他怎么样的姿势，关键是怎么这个杖要举起来。他站着也好，坐着也好，不在乎这个，关键是这个杖能举起来。他们发现这个规律了。再有呢，他们一个人在左边，一个人在右边，一个人呢，两只手扶着一个，这两只手扶这个，帮助他，把他牢牢的抓住，所以这场战争就得胜了。那对我们来说呢，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个举着杖这只手呢，也代表着权柄。权柄，弟兄姐妹，请问扶持不是取代， 扶持不是取代。亚伦和户尔他们不敢取代摩西，注意到一特点没有，他们不敢取代啊。可不可以摩西的杖举累了，亚伦拿过来举一会儿，然后户尔再拿过来再举一会儿，摩西休息一下我举一下，你发现不能啊。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原来神授予给谁的那就是谁的，这个权柄呢，摩西有的权柄别人是不能有的，别人的帮助呢是扶持。这在教会当中也是这种，所以一个教会软弱呢，比如说牧者软弱，牧者带领者软弱，整个教会就软弱了，因为他是头一样的，神授予他有权柄带领的，他有人全软弱了。但是呢，尽管他软弱，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你不是取而代之，你没有这个能，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不能取而代之，你要扶持他，帮助他，把他扶起来，这是原则，扶持啊，只能是扶持，你不能取而代之。教会做事情是有这样一个原则啊，因为神设立的是有秩序的，神只把这个权柄授予了摩西，只有他有权拿这个杖，户尔亚伦是没有这个权利的。摩西呢，感谢神，他有两位非常好的同工，所以好的同工就能把这事情做好有什么困难都能一起能够克服过去。所以教会呢需要一个同工，很好的一个同工，如果同工呢彼此拆台，那就惨了。教会最怕的是有内部的纷争教会有纷争，这教会一定就分散在我们这个教会在历史上可能屡次发生这种事情，是吗？每一次的纷争主要是内部不和，那这个教会呢就站立不住如果是摩西亚伦户尔他们争起来了，你这就惨了，这种下部战争肯定失败了。重要的是扶持，是鼓励那什么样的教会呢是一个真正的能够站得住的一个教会呢？同工之间彼此的鼓励，其实也不是很难，你不需要做很大，不要走到山上去做什么事情，不需要，你就是一句安慰的话就很关键。如果你看到这位同工呢，同工总会有软弱的时候，那因为呢他做的时候呢有时候他自己也不敢完全肯定这个果效是怎么样的，那如果你有一句肯定的话，欣赏的话呢，他就说啊，原来这个还可以，我还有力量做下去。那我们人实际上需要的是鼓励，弟兄姐妹之间呢永远不要说那些泄气的话，是彼此的劝勉，其实是鼓励，弟兄姐妹之间彼此鼓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说若说贬低的话语，说你不行，他可是真就不行了。那你一句鼓励的话呢就是扶持你一个安慰的一个电话对他有产生极大的一个帮助。很多人呢他很软弱，就是因为有一个关心他的人给他打个电话，他就能够站起来，他就能够重新有力量。教会特别需要这样的人，需要找亚伦和户尔。教会当中是有这样的人的。我们发现呢，教会当中有些人呢特别有亲和力，对吗？他其实他不会做很其他事情，不一定很会做，但是呢他特别能够安慰人。这个就是亚伦户尔的角色。你可能不怎么会祷告这方的恩赐，你也不会冲锋陷阵，但是你特别会安慰人的，这个你就承担了亚伦和户尔的。这个呢可能真的需要年长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呢这方面有恩赐的人呢这方面的可能是相对比较少一些经历的人呢有就是阅历的人呢他这方面有深刻的体验，那 他安慰人，他鼓励人，那这个呢会带给一个动力，带给一个活力。那刚强的要担待软弱的，刚强的要扶持软弱的，说当人软弱的时候特别需要扶持，特别需要扶持。所以总是有软弱的时候，牧者有软弱的时候，那么同工有软弱的时候，弟兄姐妹有软弱的时候，那在教会这个肢体的搭配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所以一个人呢不可能独立的生活的，信耶稣之后不可能独立生活的，你坚持不了长久的，一定会跌倒的。唯有这种在肢体当中彼此扶持当中，才能够一起能够站立得稳，才能够得胜。亚玛力人这场战争呢，这是以色列人的得胜为结束的，因为呢，有约书亚在前面呢去征战，因为有祷告的托住，因为有彼此的扶持，用我们今天话来说呢，我们今天打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需要有具体在前方做事情的，传福音的，布道的，讲道的，摆桌子，摆椅子的，做厨房的，这都非常重要，这一定要做的。同时还需要有最重要的关键是祷告，从上头支取能力。自己能力的人呢，这个祷告是要和神很亲近的。选摩西呢，摩西因为他跟神最近，像朋友一样啊，跟朋友直接对话的，他对神的信心就看得见的神，所以他是有信心的祷告，是有能力的，一人祷告是大有能力的。这样的人你一定要祷告，因为教会的成长与否，征战得胜与否在乎你了。你在家庭里面，你父母亲就是应该这个角色，为这个家庭来守望的。那你祷告与否，你是否有信心的祷告，这个是很关键的，这个决定你家庭能够否被建立起来，你的孩子能否成为敬虔的后代，你的婚姻能够在神的保护之下能够被建立起来，都在乎你是否付上祷告的代价。这个教会特别需要这样的人，家庭需要这样的人，那无论遇到任何的事情需要有祷告。再有呢，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扶持，鼓励的话语，欣赏的话语，非常的关键，特别需要这样的人。那丈夫做事情呢，需要谁欣赏呢？需要谁鼓励呢？需要太太，对吗？同样，太太做事情呢，丈夫也需要欣赏，要鼓励。教会呢也是如此。那这样的话呢，是促使他有更有动力，更有力量来做事情。所以一场征战，我们发现呢至少有三个方面来做。同样的，今天我们经历任何事情也是这样的，也是需要这样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意味着我们必定能得胜。因为这样做的事情呢是什么呢？是神的旌旗被高举，是得胜的一个旌旗。你这样做是一定得胜的，是靠着神的力量来得胜的。这种圣经说的耶和华尼西，就是他发现了最后原来是靠神呢，靠神，无论上边下边，其实最终的结果呢都是神的能力，对吗？神的能力，自己神的能力，这是关键。耶和华尼西，从此以后呢，以色列呢就把这句话呢要筑个坛，要解释，要说耶和华尼西。那我们今天呢也这样的，征战的得胜是靠着耶和华的名。那耶和华尼西今天对我们意味什么呢？是靠着谁的名呢？耶稣基督的名。今天靠的是耶稣基督的名。如果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那么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你真心的信靠的时候必定能得胜。我们一同祷告。亲爱主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神你的恩典。主，因为主你恩待我们，你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权柄，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如果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主啊，我们就能够得胜。主，我们看到亚玛利人这场战争，主是虽然在山下有约书亚带领着会众百姓去征战，但是这个关键却在乎摩西举杖，他何时举起来以色列就得胜，何时他手发软落下来以色列就失败。主啊，原来我们靠的是神的能力。主啊，我们若不靠着你，我们若不是向你来祈求仰望，主啊，我们凭血气实在是做不了什么。主，我们来单单仰望你。主也知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也需要扶持，需要弟兄姐妹彼此的扶持，互相的托住，刚强的能够担当软弱的。主啊，我们仰望你，愿我们这个教会，主啊，也成为这样一个教会，主，成为一个神喜悦的教会，成为一个得胜的教会，以至于主你的旌旗是成为我们的旌旗，主耶和华成为我们的旌旗，耶稣成为我们的旌旗，我们能够得胜。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在把人领向归主的事情上，能够打得胜的仗，能够把家庭能建立好，把孩子能带到神的面前。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感谢恩主，你是我们的旌旗。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